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非常年轻的才俊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苦丁茶做客。那一位是曾经参加过奇葩说的李挺，哈，这一听就知道这嘴肯定是很厉害。另一位呢是来自于台湾的默默，哈，是一个非常温柔可爱的台湾小女生。那今天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聊的第一个话题是佛系，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可能大家发现有一个流行词，其实也不是现在，有一段时间叫佛系青年，现在已经演化到佛系中年了哈。说到这个流行的词汇呢，我们看到出现以后，社交网络上很多年轻的男男女女都喜欢把自己称为佛系的男子或佛系的女子，还有佛系的穿着、佛系追星，甚至我们朋友聊起来有佛系的减肥。究竟什么是佛系？它和我们早前流行的其他的一些青年的亚文化，比如说我们叫丧文化哈，它有些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还有人说这个佛系青年这种不求上进的态度就是一种不求翻身的咸鱼精神。那说到这么多，我们先来听听李挺和默默是怎么看的。因为我看李挺的表情已经很不屑了，想表达自己的观点。
没有没有没有。
你怎么看这个佛系的青年的说法？
我觉得佛系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而且是现在才会比较容易出现的现象。因为现在有个独特的特征是和早年的中国大陆也会有区别。早年中国大陆机会很多啊，每个地方都是处女地，你可以随意开垦。
嗯，
现在出现一个状况就是
地儿不多了
啊，对对，你的那个可以创造的空间就很小，然后你能上升的通道没有以前那么大。
嗯，
但你从小又听到那些能够快速上升的那些通道，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我人生就这样吧，然后就慢慢的佛系了。
其实有一种无奈，你觉得？
对，我们以前会有一个词叫中年危机嘛？
啊，对啊，
我觉得现在是青年危机。
那青年危机跟其实这种佛系青年其实有一定关联，你觉得？
佛系青年我觉得就是明显的一种对青年危机的应对状态。
嗯，
就是我既然危机过不去，那我就佛系，这是一种应对状态。
嗯，
因为青年危机把你变得更好或者是更上进的这个路途上，
嗯，
它挡在那边，然后你只有两种方法去对待它，一种就是努力冲破它，
嗯，
另外一种是啊，算了，就这样吧，
就认命了，那就这样吧，就一种认命的态度。
嗯，
其实说到佛系青年，那默默是从台湾来，默默有没有听到过佛系青年这样的说法？
在台湾的话，基本上比较少听到，但是对于像刚刚所讨论的这个话题，其实在台湾也是这样子在发生的，而且我觉得甚至于更严重。因为台湾现在目前的状况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可能并不是这样子的乐观，或者是就像刚刚所提到的机会可能并不是这样子的多。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是觉得说，虽然这个大时代在变迁，但是我觉得佛系这一个称谓只不过是对于那一些不想努力的人的一个结尾的用词而已。
嗯，
我觉得在困难的环境里面，如果你愿意去 fight， 如果你愿意去努力，你不愿意放弃，你一定还会有你自己的天。 maybe 那个机会并不大， maybe 你现在赚的可能说是你用尽你所有的力气，可能你只有100块，但相等的力气 maybe 在30年前人家可以赚到1000块。
嗯，
但是如果你不努力，你是零。
嗯，哎，我觉得默默这个举的例子很有意思。但李挺，你赞同刚才默默说，他认为这个其实佛系是很多人逃避现实的一个借口。总的来说，他是比较消极的。你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我的想法是有点区别的。
嗯，
我觉得它是一种，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消极，它有一种犬儒的精神在里面。
嗯，
但是我觉得更强烈的是这个犬儒背后他对自我的自嘲。
嗯嗯，
他认为啊，那我现在大不了是一个佛嘛，对吧？我大不了就是能够面对这世间一切，那好歹我能看开嘛。那我是觉得，我们毕竟要发现，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变得成熟一些。成熟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
妥协吗？
不光是妥协，你是要明白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会成功。
嗯嗯，
你既然能明白这一切，就跟佛一样嘛。佛是说你不能有执，为什么有执？是因为执是你所有痛苦的来源。然后如果你盲目的 沉迷在那个执中，那你就难以自拔，你就痛苦。你必须能够放下执。如何能放下执？你就得知道世界上有胜利就会有失败，有成功就会有 lose， 然后有得到就会有失去。你必须明白失去也是常态，失败也是常态，你心态自然而然就开了。 那就会有一种佛系青年是我会继续做，那至于对结果到底如何不是那么重要，反正我能够享受我现在的状态会比较让我自在得意。
嗯，就说你说放下之前需要知道这样的一种状态哈。
嗯、对，
不知不觉的听着李挺刚才已经这个加上那，这是台湾普通话当中很大的一个特色哈。看来两边的年轻人融合的非常好，在文化上。刚才其实李挺在说的时候，默默一直在点头。其实你很赞同他这样的说法，是不是？
是，我有赞同，但是也有不一样的观点。
嗯，
对对对，因为我个人是觉得说，没错，就是你对于放下的这个姿态，你是必须要先去明白跟清楚的。
嗯，
只是说，同时我觉得成功，我觉得太沉重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不一样，有些人觉得说我要住大豪宅、
嗯、
我要开名车这代表成功、嗯、有些人觉得说我要有百分之 maybe 70或80的时间陪伴我的小孩成长，对于物质方面的话够就好了、
嗯、
那他享受这些喜悦这也是一种成功。所以我觉得嗯，佛系我觉得更深一层来说的话，就是于你对于你自己的观感你的定义，如果你觉得满足而不去侵犯到别人的权益，不去伤害到别人，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你自给自足，你自己能够觉得说是 OK 的，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比较好的，而不是汲汲营营的说我一定要干嘛或者是我一定要不干嘛。
嗯，
对，我觉得就是你能不能对于你自我的体现而感到满足，然后感到喜悦，然后 settle down、
嗯、
我觉得这才是比较、OK、
特别平和。听默默跟我们讲话哈，感觉是个心态非常好的姑娘，
已经修成了
成佛了但我们可能在生活中觉得我们并不一定是一个标准的佛系青年，或者是像我这样不是一个标准的佛系中年、嗯、但是会在这个生活当中或多或少有一些佛系的表现。
嗯，
你觉得你自己有一些在什么方面会有佛系的表现吗，李挺？
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反佛系的人。
哦，为什么这么说？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有一个问题是我需要很强烈的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
嗯，
啊，所以说我对结果是
很有目标，是不是？
对，我是一个比较结果导向的人。
嗯，
那我觉得既然是结果导向，那我就必须要知道这个结果的进展如何。只有这样我才能感受到我现在在做事，我现在做事有意义，不然的话我的意义会被很快的剥离。但是我身边也有不同的人，
嗯，
我身边有不同的人，
有很佛系的是吧？
有非常佛系的，
嗯，
我身边有一位同学，就是我大学时期的同学，他现在在就读博士，
嗯，
他是毒理学的博士，就是毒药那个部分的，他是海洋毒理学，海洋生物毒理学。然后他说的概念就是，他在开始的时候，大学期间的时候，他是非常有冲劲的。他是一个希望拿诺贝尔生理学奖的人，
就是以目标为结果的这样的人。
对对，然后他非常努力上进，然后去做很多研究。进入研究生这个博士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自己的学术水平并没有那么高。因为本来大家所有人都会觉得只要我努力我的学术水平一定会高，后来发现不是，有天分的、
啊、
还是有天分，还是有运气的成分在那儿。那他就突然变得非常的佛系。他这个佛系怎么体现呢？我觉得一个很关键就是他能在他做的事情之外再找到一个生活的舒适状态。
哦，
他的生他的生活中他会变得非常非常爱音乐。
哦，成了一个音乐的发烧友。
对，他以前并不是，他以前并不是，
嗯，
但是也不能叫发烧友，
就是音乐爱好者了。
对，音乐爱好者。然后他这个爱好可以让他非常的舒适的生活在他的状态内。
都什么款的音乐？我很好奇。古典吗？
不是，就这是后面想
的。别跟我说是摇滚了
啊。那倒也不是。
嗯，
他是这样，他特别喜欢去找那个就是世界音乐。我不知道这个概念大家了解吗？就是我也很难描述，就是每次我听
比较空灵的那种。
对对对、哦、比如说那个萨顶顶的那个路线。
哦，我明白了，就是一般人很难以听懂的那种。
对，然后他有听那个早年窦唯不是摇滚音乐吗？
窦唯现在都是没有词儿，只有曲，长达甚至四五十分钟的这样的曲子，
对，他就
空灵。
但问题是我同学能懂，
人家境界不一样了，是吧？
对，
到佛的境界就是你说，
对对对对，所以他是非常怡然自得， 他在那个他的学术成就上继续努力工作，
嗯，
但他对成
是一种平衡，
对，他对成果不是必然的看重，他知道生活已经有非常饱满的状态，
嗯，
他就会有一种，你会感觉到是他的生活与我的生活是有区别的，他有独特的人的魅力在身上，
但是并不影响他在科研工作上继续往前走，
对，
是不是？
完全不影响，只是他不对结果那么执着。
嗯，其实你理解就是说，佛系其实有消极的一面，也有他积极的一面，但是从你的朋友身上体现的是很积极的一面，对吧？但是你刚刚说你是一个非常反佛系的人，你的生活当中你仔细想想，就是我们讲这个佛系现在就是个框，他什么都往里面装可以，就其实你在有一些言行啊、举止上啊、表现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佛系的表现。比如说我就开玩笑说，因为我这人很爱吃，也爱做，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女的一辈子减肥是一个终身的事业，就是在吃和减肥上我很难找到平衡。好的，我看得出来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很有共鸣。在这个上面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有时候减肥就是减减停停，然后又回去把这个肉送回去又迎回来，总是在迎来送往之间。后来我就给我自己总结了一种，我其实一直处于一种佛系的减肥状态，当我减不下去的时候就这样吧，都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何必要对他这么残忍。后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或多或少人对自己都有一些佛系，因为刚才听默默讲话，我觉得默默应该是一个比较佛系的少女。默默，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佛系的表现？
比较佛系的表现，其实我还蛮赞成刚刚
李婷
说他对于他朋友的那个状态，对，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经历了一些，就是挣扎了一些，然后之后才会体会到说，其实生命中并不是只有那个目标，你是为了那个目标而走的，对，那。在我自己的历程，这可能会带到下一个那个题目，就是我自己的工作，其实我坚持了很久。
哦，是哦。
对，然后我这一份，因为我自己在从事的这一份工作也教会了我很多很多的道理。就是你有些好多时候我都想放弃，因为我的行业在，我是做包包维修嘛，皮革维修，很多人其实并不明白这个行业，无论外国人也好，无论中国人也好，所以变成说我一路上自己这样子走过来，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很多的精神，你不断的在错误中学习。那当你想为什么你要想要放弃，因为你影响到你身边爱你的人
啊，因为他们会不理解，是吗？
他们会不理，不是他们会不理解，他们因为爱你，所以他们理解你，所以他们愿意支持你。但是反观，因为我也爱他们，那我会觉得说我好像对这个家庭比较没有贡献，然后我也想要为这个家尽一份力，但是偏偏我的工作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得到很多的经济上面方面的资助，对，那我会觉得说我好像在外面，以我的学经历，我好像在外面找一份工作都比我坚持做这个包包来得更好，但是你又会舍不得放弃，
因为自己的爱好，
对，就是自己的爱好，再来就是我所谓的成就感，那种成就，当澳洲这些外国人收到你做好的包的时候，他们对你的赞叹，他们跟你说你这是 magic touch， 然后你这个是 amazing， 就是当别人对你有这样的赞叹，社会认可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值得，然后特别是你知道这些背后，这些物品，这些包背后的含义，你帮他找回来了这些东西，你会一直舍不得放，但是所以我会觉得说，对于你汲汲营营你要坚持下去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你周遭的人很重要，所以这一直以来是我的心理路程
啊。就是佛不佛系其实跟周围的人也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当然
那为什么你这么赞同这样的观点？
我觉得有个观念就是佛嘛，要理解一切世间万物都是有缘的，都是有它的因缘际会的。那我们人的状态，为什么我说我是个反佛系的人，我听到默默说，我就觉得能想到这种概念，就是为什么反佛系，因为我很明白我那个执，而且我不想放，宁可他痛我也不想放，这是人的状态。
你这状态就是让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拉一点，那可能最早的佛系青年，大家可能会想到唐三藏，当时西天去取经，大家想想一路这么走来，历尽九九八十一难，一路上面对这么多的妖精，想要吃他的肉，想要跟他成亲也好，其实也是一种执哈。到最后呢，自己修得成佛了以后，可能才能够明白，那佛系青年是不是就是一种低欲望的青年，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因为我们从李叔同弘一法师身上可能也能够看到，因为李叔同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那他其实包括是最早把茶花女这个歌剧 引进中国来，以男伴女，包括还有很多的中国的第一诗词歌赋，当时一些流行歌曲都是他来填的，可能大家很熟悉《长亭外，古道边》就是李叔同填的词。那他最后也是在感受了人间的繁华之后呢，放下了一切皈依佛门，最后我们知道他也是圆寂了哈。那是不是就是他其实也算是一个，我们不说佛系青年，他也是最后转化为佛系，就是成为佛系的，不管中年还是青年也好，就像你们前面一定要经历一个心力的路程，最后达到这种低欲望值。所以是不是最终的这个结果一定是一个低欲望的人才能够成为佛系呢？
我不觉得。我觉得应该是你有很强烈的欲望，然后你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欲望不同了是吧？
对，你的不能说欲望不同，那个欲望仍然在，但你看透了，你明白了，有些时候你需要面对的东西并不是，就像以前有人说你沙抓在手掌，你越用力它流得越快的这一种感觉，我觉得它需要通透，因为你一开始有很执着的欲望，而你放下了，而成为佛系，
觉悟了，
对，觉悟了，处之泰然，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本来以为是李挺的主场哈，就是李挺很多时候，其实我特别喜欢在我的嘉宾当中是撕起来，撕起来，撕得更猛烈一些，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比较多的时候在赞同莫的看法，很佛系啊，今天，
因为。讨论佛系嘛，那没必要撕嘛，因为我认为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不光是
降了我一军呢，
对，不光是佛本身了，有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选项，
对，
这是选项之一，不是每一个人都必然的，那他这个兴起是因为大家原来在面对这种焦虑的时候是没有破解方案的，或者你只有一种破解方案叫做冲破它，你去拿起我执，然后不断的往下破，但问题是现在就是我们给自己一种开解，在精神上的开解方式叫做
自己劝自己，
对，
那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始你就讲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明显的一个产物，因为现在的选择比以前少了，而大家对以前的又知道，我知道曾经有过这么多的选择，那是不是说现在是一种阶级固化下一种，其实是一种经济选择，就说我可能是不是工作也好，就业也好，收入也好，可能周围人对我的期望值这么的高，将来我现在的家庭，我未来的家庭啊，可能对我的期望值和我现在努力能得到的结果之间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这是不是其实也是这种经济选择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一种经济选择，我觉得经济上有它的必要，对，因为如果你仍旧有非常强烈的执，你自然而然就会有非常强烈的痛苦，有那种求不得的痛苦。是人生最大之痛苦之一嘛？
求之不得。
对，那问题是这个求不得如何去破解？那包括金钱、经济上的所有行为。因此，你会对生活中，如果你进入佛系状态，我个人觉得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会有取舍，你知道什么东西可得，什么东西可舍。那按照Cindy刚刚说，就是那我会去舍弃一些经济的获取。我获得更高的报酬，那我放弃了，无所谓，没有什么大不了，对吧？然后我追求的是生活上的平和愉快。
其实你总的来看，他还是比较积极的，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你听起来像是一个还不差的状态，你不会觉得说这个人状态很糟，原因是因为他不是那种开 party 的嗨，他是那个佛祖那个拈花一笑的那个笑，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就是。你说他怒吗？说他喜吗？说他悲吗？都没有，但刚刚好，还能笑那一点点。
就万象无相了，最后。
对，就开悟之后的心里的通透的乐趣。
顿悟哈，那我们在想说，佛系青年既然都已经这么看得开了。很多人认为这佛系其实是就像人民日报后来出了一篇文章还批评过，就说对，说佛系青年就是还有很多人就说有一点类似于咸鱼青年的感觉，对吧？你不想翻身了，那是不是说佛系青年就不太适合在现在这个职场环境当中去生存？你们觉得有些什么样的工作其实还可以比较适合佛系青年去做的吗？
我觉得大多数工作都挺适合佛系青年做的应该是在工作中，应该你如果身边碰到的同事或者是同僚的话，你应该更怕那些就是执念非常强像我这样的人。
对
我会对我不光对自己有要求，我为什么为了完成自己的目标，我当然对身边人也会有要求。对，要求多了那自然就不开心
了，会
觉得有压力了。对，所以说
会很有想法。
对，但是反过来说在职场中的确就是有非常明确的数据表明是越 tough 的人在职场中获得的优势越大，
就是越容易成功，是不是？
对然后你会发现一旦到比如说一个比较大的企业的高层，往往非常 tough， 非常强硬
aggressive。
对，因为他如果不能够通过强硬的方式去施展命令的话，他的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计划是没有办法有效实施的。所以他们一旦进入比较高层，或者他们之所以能进入高层，大多数因为他们没那么佛系。那你身边的同事如果有个佛系同事，很开心啊，他每天都在笑。
你好我好大家好，
对，他每天带点吃的来，每天那个拿一些他听的音乐来啊，你会觉得很开心啊，然后放假可以去他家玩，非常好。佛系青年是生活中的点缀，
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
我觉得刚刚说佛系青年或者这种佛系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点缀。这两天我们知道草莓音乐节刚刚开完，没准我觉得李挺是关注这个消息了吧，因为窦唯又出来唱歌来了
啊，
就是很多的粉丝一看到他以后泪流满面，因为我们知道当年不管是何勇窦唯也好，我们知道他们说最后窦仙儿把他叫的是成仙了。其实你觉不觉得他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有点很佛系的感觉？
他现在状态非常佛系啊，就是已经成仙了嘛，就是根本不在乎世人对我的眼光究竟如何，我的销量究竟如何不重要，
就更好的可以做自己了吗？
对，更好的可以做自己。你是就是 佛家怎么说，叫见自己嘛，见本心嘛。我剥去身上的尘埃，然后能够看到自己，那是最重要的事情嘛。
所以现在他的音乐听起来你会也觉得就像你那个朋友一样，我觉得你刚才一说我就特别能够理解他，因为包括还有跟窦唯合作的一位中科院的一个核物理专家
啊，
他们俩人一块创作音乐的，他的音乐就是40-50分钟一作，然后这个当中呢没有任何的歌词，但是如果听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啥，听得懂的人就觉得非常的感动，甚至能够听得泪流满面。你刚刚说职场当中这种可能往往佛系的这样的一个人，在职场当中可能对于这个公司也好，对于这样一个部门好，它的发展可能不一定就会特别的好。想到一句话，前两天看这个正在播放的这个《北京女子图鉴》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我记得一句话，宁可要一只狼带着一群羊，也不要一只羊带着一群狼。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对我触动蛮大的，
非常合适。对对对，
没错。
坦白说啊，我觉得有个特别明显的感悟是在澳大利亚佛系的会比较多。
哦，真的吗？
对啊。
哎呦，给我的理解，默默也点头。我觉得好不能理解，不是中国人更相信中庸吗？这种应该在中国大陆应该更常见呢。
大概在中国大陆的中庸已经被破解了。中国大陆每个人都要积极上进，非常强烈。因为感觉那个资源你不抢就结束了。所以说每个人都非常上进，然后也而且它的诱因非常大，因为你知道你上进，因为中国大陆的无论是加薪晋升等等的速度都是在全世界非常快的，所以换言之这个诱因很大，你知道你上进就会有结果，或者是比较容易有结果，那你自然就愿意啊。所以说在这个状态下互相的竞争就会比较激烈，然后你就比较少能看到公司单位里面突然有个佛系的，那应该他爸爸是大官。
会心一笑。
对，就单位里还是 我同学在国内的那个大的企业就职，他会说单位里还是有很佛系的人啊，就每天上班很开心啊，那是因为他们家里有关系，业务能完成根本不需要他努力，所以他很佛系，但剩下人都不佛系，
就人家心里有底了呗。
对啊。然后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在银行上班的同学，他们就会有一个要求指标，就是要拉贷款或 拉存款。
对，
那如果你家里就是几个大企业，那我变台湾腔了，大企业。大企业，
文化融合非常好。
对，你家里有几个大的企业，那就没有问题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他当然就佛系了。 对，
人家就没有这个指标的压力在那里。那这种情况在台湾和澳洲有什么不同？所以刚才李挺刚刚讲了，其实在澳洲更容易有佛系的同志。
我也是赞成的，我也是赞成的。
台湾也会这样吗？
台湾其实也没有，台湾其实跟中国比较像。对，然后
跟大陆很像，是不是？
对对，就跟大陆比较像。然后我也是赞成，就是在澳洲是大家比较 relax， 比较佛系的，因为你的资源啊，还有你的一些社会资源，其实都已经很充沛了，你不需要再去太努力一些什么。你的 minimum wage 也已经都是可以让你达到一个舒适的生活，所以你不需要去拼搏些什么。但是在台湾的你的那个基本收入，就是你就是清算一下，扣掉你的房租，扣掉你的生活用品之类的消费，你的薪水是不足以来支撑你的生活的，所以你必须要去拼搏，你是被逼着要去拼搏。但是在这里并不需要啊，就哦，我努力了，但是我觉得好辛苦哦，那算了，因为我还是可以过得很好啊。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澳大利亚，哪怕你假设我们作为一个华人，你比较佛系，还有比你更佛的呢。
对
，local 们更佛。
是啊，
就是好的、比较健全的福利制度下，更容易诞生这种佛系的情愫，
啊、
是吧？
他们非常佛啊，他们准点上班，
准点下班，
早上去喝一小时咖啡，下午再去，
还有
一小时咖啡，中午还有一小时吃饭。我靠，你比我佛多了。
而且礼拜五就不上班。
对，
哦，是这样的，
礼拜五还不上班。
那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跟你们俩录节目呢？我觉得我要反省。
就我，因为我大学在墨尔本嘛，然后那个读书的时候，墨尔本有个就咖啡文化会比较盛行，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会早上去吃 brunch， 然后。我后来上班之后，我经常路过那个 brunch 店，我就会好奇，天哪，那 brunch 店排2小时，你周一到周五为什么会有人在那排队？你们是干什么的？我真的很好奇。
就上班当中一段时间是拿来买咖啡的。
对对对，就啊，你们到底做什么工作？为什么可以在那排1小时队买咖啡？
你真的应该上去问一下，然后再考虑进他们那个公司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就业的一个捷径哈、啊，这样好的企业文化。
我们有不一样的体现。你是 Melbourne 嘛？我是 Brisbane，所以我在 Brisbane 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 Brisbane Park 很多
啊，
然后我每次经过。怕的，我就不是，我好多人躺在那，然后 barbecue area 永远都爆棚，
对啊，
对啊，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哇，这个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每天都有人在这里 barbecue？
那是道场，
然后
他们在修佛，
然后草地上永远躺满的人。嗯，就手上拿
着
一个
沙，种文化，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完完全全不会在意人在前面走来走去干嘛什么，就很做自己啊，就上碑林这样子。
所以当时真的是唐玄奘带着徒弟们取经，应该到澳大利亚来也是这
比较轻松一点。
对，但这才是真的是一个众生平等，然后感觉大家都很 relax， 就是很有爱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当然我
极乐净土，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小东西跟你们分享一下。
哦哦，
对，就是我觉得是在台湾完全看不到的。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的鸽子不飞，他们能走就走，能跳就跳，上楼梯能用跳的就跳。
他也很佛系，
过马路都佛系了，连鸽子都佛系了，过马路也是能走就走的。
还有一个状态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不飞的、
那个苍蝇不跑。
对，苍蝇也不跑。
对，国内的苍蝇可灵活了，哎呦喂，
啊、
你走进它就马上蹦开了，就找不到它。
其实澳洲的动物也都是很佛系的，
很佛系的。所以我们就说，这里的鸽子唯一的天敌就是5岁以下的小孩，
就最多冲过去吓它一下。
哎，对，不然的话，平时都是跟着你身边一起走，你过马路，它也跟着你旁边过马路的。
对，就是天人合一，最后达到这样的状态哈。
对对对对对对，
今天跟你们俩聊这个聊得特别开心，因为作为年轻人有时候可能观察到的这个角度比我们更多，而且很新奇。但是有时候在想这个，不管佛系第一很多人说的是过于积极还是过于消极，但我觉得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简单的看它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就像刚才两位提到一样，我觉得我们还是为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国家感到非常的幸福。虽然说佛系可能制约了澳大利亚在经济上突飞猛进哈，不能像中国大陆或者像其他的很多这个欧美的发达国家现在是使劲攒足劲儿，在美国一样，我往前冲，往前跑，快有快的好，慢有慢的好，佛系呢，可能也有佛系的好。非常感谢今天李挺和默默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展你们的风采。比如说像李挺，我们前面介绍他是参加过《奇葩说》的选手，那默默呢也是从台湾来，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角度带给大家。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